良友圣经学院圣诞特辑。圣诞，永恒的曙光。麦斯加主持。
庄泽峰牧师主讲。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朋友您好，我是麦斯佳，欢迎您收听我们为您特别制作的圣诞节特辑。在六期的圣诞特辑节目当中，庄泽峰牧师将带给您美好的信息，同时我也会为您简单的介绍配合庄泽峰牧师信息的圣诞诗歌。现在我想跟您介绍一下这六期圣诞特辑的主题。第一个特辑的主题是认识以马内利，要跟您介绍的诗歌是《以马内利来临歌》。在第二期的特辑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的主题是不平凡的事件，跟您介绍的诗歌是《夜半歌声》。在第三期的特辑节目当中，庄泽峰牧师要跟您分享的主题是活出圣诞精神，要为您介绍的诗歌是平安夜。在第四期的特辑节目当中，庄泽峰牧师要分享的主题是最好的圣诞礼物，跟您介绍的诗歌是东方三博士。在第五期的特辑节目当中，庄泽峰牧师分享的主题是人生使命的载思，要跟您介绍的诗歌是圣诞佳音。在第六期的特辑节目当中，庄泽峰牧师分享的主题是如何预备主再来，要为您介绍的诗歌是普世欢腾。那么在今天第一期的特辑节目当中，庄泽峰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认识以马内利。在信息当中，庄泽峰牧师要跟我们谈到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旧约中的以马内利，第二个重点是新约中的以马内利，以及第三个重点今日的以马内利。那同时要为您介绍的诗歌是以马内利来临歌。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大家平安，我是庄泽峰牧师，很高兴能够跟各位来分享。今天的题目是认识耶稣以马内利。感谢上帝的恩典，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就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预备我们自己，迎接庆祝基督的降生。一开始我想来读一段圣经，就是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的18节到第25节。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要应验逐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这段圣经指出约瑟、玛利亚他们得到上帝的天使的指示，将会由圣灵怀孕生下上帝的儿子，以后他们以一颗顺服恭敬的心来预备基督的降生。事实上，因着科学的进步、教育的普遍、物质生活的提升，人越来越不懂得谦卑跟顺服。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苏联将火箭射上太空以后，苏联的总理赫鲁雪夫就讲过一句话，他说让我们射上更远的太空，看上帝在不在那里，如果找到了，我们就把上帝从宝座上请下来。今天上帝仍然在宝座，赫鲁雪夫先生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我们知道人类的祖先就是因为不顺服、不听从上帝的话，而被赶出伊甸园，离开上帝的面，从此人跟上帝的距离就越来越疏远。然而这个关系的破裂确实上帝心里忧伤，于是他立刻开始向那些渴慕与他心灵相交的人提供一个到他面前的方法，就是圣经所记的伊甸园、会幕、圣殿、教会，这一些就是上帝要恢复重建那在伊甸园中所堕落失去的人性的一个记录。上帝他有不变的爱，他主动来找人，后来在每个世代借着蒙拣选的士师跟先知来传扬他的旨意。这些人都是顺服的人，从旧约圣经中选民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一个王遵行上帝借摩西所传的命令，不仅这个王蒙上帝的喜悦，老百姓也蒙福。如果一个君王拜偶像、放纵私欲、不遵行上帝的教训，百姓的生活就会陷入困境，遭上帝来遗弃。所以我们可以说，什么地方有顺服，什么人愿意听上帝的话，就有上帝同在的应许，也国强民乐，这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所以我今天第一点要跟各位来分享，就是在圣经旧约中的以马内利怎么样来预言耶稣的降生。在耶稣降生前760年，圣经记载犹大王亚哈斯他在位的时候，当亚兰王跟以色列联手要攻打耶路撒冷的消息传到亚哈斯王，王跟百姓心中就很惧怕。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就要国王安静，不必因他们心里胆怯，只要依靠上帝。可是亚哈斯他不相信，他用他自己的办法要寻求外邦的援助，耶和华要先知以利亚来劝他并安慰他们依靠上帝。然而亚哈斯不但拒绝上帝的帮助，而且还用圣殿里面的金银换取亚述国的帮助，结果带来麻烦更多。各位同学，你在危险当中是依靠上帝呼求神，还是只靠人的办法呢？这个时候耶和华又告诉亚哈斯王说，你向耶和华你的上帝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意思就是上帝要借一个预兆，在亚哈斯王他很难抉择的时刻，怎么样增加他的信心，能够相信先知所说的话。但是亚哈斯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其实亚哈斯他并不想知道上帝是要说什么。我们通常也会用一些借口，比如说我们不想打扰上帝啦，抽不出时间啦来跟上帝来沟通啊，我们会用这样的一个借口。这个时候以赛亚先生他就说了，他说，大卫家啊，你们应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上帝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上帝要借着这孩子的名字让亚哈斯得到信心，知道可以有上帝的同在。以马内利这句话在以赛亚书以前并没有出现过，而以赛亚却两次提到这一句话， 因为这位先知他亲身体验上帝同在的应许。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提到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所以使以赛亚更坚定地劝亚哈斯要专心依靠上帝，不要依靠人的帮助。既然上帝允许与我们同在，有什么可以惧怕呢？第二点，我想跟各位同学来分享新约中的以马内利来怎么样应验旧约的启示。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圣灵借着玛利亚怀孕，并对他和约瑟说，他将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1-23节。这里让我们发现，第一点，在旧约时代，上帝以威严、荣光、大能如同父亲与他的选民同在，听从他的旧盟福。可是在新约时代，上帝却亲自降卑，以低姿态道成肉身，成为人，住在人当中。博士可以来拜他，旷野中的牧羊人也可以来拜他，因为他降生在卑微的马槽中。而且在主耶稣的一生当中，如同母亲一般带来世人安慰、医治、教导，他主动亲近贫穷的、软弱的、被人排斥的。主耶稣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着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着安息。这是马太福音11章28节29节。有一次，主耶稣的门徒在晚上遇到风浪，门徒非常的害怕，主耶稣出现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所以有以马内利就可以逢凶化吉。当拉撒路死的时候，玛利亚来见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会死。后来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11章32节。可见主耶稣同在会带来安慰跟希望，就像一首诗歌，它的名称说，主耶稣同在就是天堂。第三点，我要跟同学们来分享，就是那么今天的以马内利是什么？今天的以马内利就是保持神的同在。上帝赐下圣灵保惠师，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死里复活，完成了救赎，要升天之前，他对众人跟门徒说，我要求天父，天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这是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所以今天圣灵以老师朋友的角色，每天都与我们同在，他像老师一样引导我们认识真理，更深的认识主，得着智慧。他又像朋友，他会安慰分担苦难。所以保罗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来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是罗马书8章26节。基督在加利山上舍命，不只是提供人罪得赦免的方法，十字架的目的更在于使人恢复与上帝间沟通相交，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圣经保罗又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主耶稣应许圣灵必与我们同在，并且永远与我们同在，就是今天的以马内利。初代教会就是因圣灵的同在，使福音大得兴旺。各位同学，圣诞节是庆祝上帝道成肉身，主动牺牲的爱。美国很有名的布道家格里汉牧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上帝为了拯救我们，他已经为我们做了一切他所能做的事，包括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今天的教会有两个目标，第一个要预备自己让上帝随时同在，第二个要向世人宣扬神同在的信息。可是随着时代进步，教会逐渐世俗化，常常忽略应该宣扬上帝同在的使命，甚至在教会当中也缺乏上帝同在的见证。就像今天的欧洲教会，据说充满圣灵力量的一个很有名的施布真的一个教会，曾经有2000个座位，几乎常常爆满，但如今有100个人聚会就不错了。当世界各地在庆祝圣诞的时候，报纸也曾经记载，德国有一间教会却贴出来要拍卖的广告。因此我们要问，教会是否遭遗弃的呢？还是人民的心中找不到了上帝？我们希望华人的教会不要步其后尘，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都因为主以马内利的应许充满快乐与希望。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分别就是在于心中有没有以马内利。一个不是基督徒，他的心中没有上帝的同在，所以一有问题来就惊慌痛苦忧伤烦恼，他一开始会用自己的方法经验思虑想来解决他的问题，当没有办法成功的时候就找张三李四，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变得消极，甚至有人自杀。其实我们基督徒也会碰到困难，但上帝允许在患难中他与我们同在，因为心中有以马内利，你就不会烦恼，不会惊慌，不会忧虑，一切交托给上帝，听从上帝的处理，心中就很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应许永远不会漏空。主耶稣他说，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是马太福音18章19-20节。主耶稣降生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进入上帝的荣耀。王阳明先生说，山上的贼呀，容易擒，但心中的魔就很难让他伏下来。马丁路德他说，我惧怕我的心超过罗马皇帝，因为我心中有自己的大教皇。感谢神，神要赐给我们得胜罪恶的能力，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在迎接圣诞节的时候，如愿意将以马内利的耶稣接到你的心中，今天就有真正的平安跟喜乐。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世界上每一个人。主，你爱我们是因为你造我们的时候，你的旨意是让我们与你同在。总是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使我们跟圣洁的神隔离，但天父你为了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主，你今天的宝血一样来洁净我们，来拯救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今天与各位同学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是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求荣耀的主，你的爱再次来充满我们。主，谢谢你差遣圣灵保惠师，你应许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你教我们，安慰我们，开启我们的心，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如何来信。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圣经告诉我们，保罗他说，我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主，你在我心中掌权，我的心就充满喜乐。主，虽然在这虚空的世界我们仍然需要面对许多的挑战跟艰难，但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应许你将你的话会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你将真正的平安满足天天来引导我们。以马内利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愿神使用更多的基督徒，也使用我们同学们能够勇敢来传扬你的福音，让世人也领受到神的恩典，就是平安。 以马内利的神赐给人平安。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您听到的这首诗歌是《以马内利来临歌》，这首诗歌是取自第六或是第七世纪一系列拉丁语的起应颂歌。这系列的颂歌是圣诞日前七天的晚祷颂歌，是由约翰尼尔翻译成英文的。约翰尼尔他自己注释说，约在12世纪，一位无名作者从上述颂歌选出五段，集合成为《以马内利来临歌》。首句歌词为拉丁语，意思是“以马内利，愿你快来”。约翰尼尔在翻译这首歌的时候，又增添了一节副歌，就是“欢欣欢欣，以马内利”。定要临到以色列民。这首诗歌每节歌词都是以圣经赋予救主耶稣的一个称号为纲，像是以马内利、全能主宰、耶西之条、清晨日光、大卫之药。刚才我们为您播出的版本首见于尼尔1852年的圣诗备注。约翰尼尔是英国人，1818年1月24号生于伦敦渠街。他来自圣公会福音派，后来成为高派教士，晚年更因偏向罗马天主教思想被主教贬斥，他一生路途殊不平坦。约翰尼尔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在学期间不但屡获奖学金，更被誉为模范学生。他不但品学兼优，更积极投身教会改革运动，是教会学会，也称作剑桥坎登学会的创会会员。1842年，约翰尼尔和一位福音派教士的女儿萨拉结婚。结婚之后第二年，获任为苏塞克斯郡一处小牧区的牧师，但是无奈他感染肺疾，不得不退隐到马德拉群岛疗养身体。1846年，约翰尼尔 返回苏塞克斯一所救济院担任院长，年薪27英镑。他后来又出任苏格尔佩斯圣尼年大教堂座堂牧师，但是又因为健康欠佳，力不能胜，只能作罢。他后来在苏塞克斯创立圣马加热特女修会，这个修会对护理服饰有特别的负担，后来更开办了孤儿院、女童学校，还有女子改造宿舍等等。约翰尼尔是一代语文大师，他对教会最大贡献是为英语教会精心翻译了好些被遗忘多时的希腊语、拉丁语圣诗，并且为现代教会开启了中世纪圣诗的宝库。我们继续再来欣赏这首《以马内利来临歌》。
欢喜欢喜欢喜
听过了以马内利来临歌，今天圣诞特辑第一天的信息，认识以马内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在明天下一期的圣诞特辑节目当中，庄泽峰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不平凡的世界，同时要介绍给您的诗歌是夜半歌声，希望您也能够按时的收听。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儿跟您说再会了，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见。